好，开始吧。
是因为很老吗？
我不敢这样说，应该不是。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公五十三的公三小事。呜呼！刚刚开录前，聪聪就说你现在戴口罩有点喘哎，然后我拿下来之后，他说还是一样喘，所以我们就发出了后面那一段在开头的那一段对话。
嗯，就是因为啊，不好说，
欠拔啦。这个礼拜的公三小事呢，一样是聪聪跟公要来分享我们在这个礼拜当中发生的一些事情。
哎，观众会不会觉得很腻啊？他想说我就是要听公妹的声音，那你们两个到底在干嘛？
我们最近就先不要吵公妹嘛，我觉得听众应该还是喜欢我们的吧。等一下，那这样子说的太不公平了吧？那这样子整个节目大家都不想理我们，只想要我妹，
就给他主持啊。
这样我们两个价值在哪里啊？
以后都给他主持。
我们这两个礼拜就先让我妹休息一下。
好好，接下来可能会有一连串大概将近三个月的时间只有公妹哦。
对啊，欸，公文静你要记得还债哦。
可是公文静也不会听公三小事啊。
对，可是因为我妹真的太难约了，她真的是属于我们两个之间最难约的。
好，我们凭良心说，跟地缘有没有关系？
有，所以我觉得要跟某几位听众说，他说不要再有借口了，不要再说人家哪一个频道都每个礼拜再怎么忙他们都准时上架。
对，
他说你不要再说你们公五四三，不要再说你们很忙了，所以这礼拜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嗯，
但我想要说的事情是，别人的节目是不是主持人都在台北？
嗯，
啊，我们的节目是不是一个在台北一个在台中？
欸，可是说实在话呀。
你觉得他听到会不会又要对我们翻白眼？
不是，因为疯女人聊天室，
嗯，
他们也是两个人在台北，一个人在台中，欸，
哦，真的哦，
对，他们就是也是会安排时间，固定一个人会上台北，然后一次一样录很多集这样子。
那我知道谁的问题，就是我妹啊，
嗯，
因为我妹就是没有纪律啊。
不会啦，因为主要是因为她也排休，而，啊，我们的工作又这么不稳定，
对，
所以就没办法。他们是三个人都是freelancer 这种概念，欸，也不是，欸，因为有一个人也是正职啊。我们错了，我们在这边诚心的道歉。
欸，你态度转超快的。
因为我觉得我们这就是借口啊。
对不起。
好，对不起。
对不起那个 YA 女士。
哦，叶小姐。
就有一位叶小姐，她就常常会说我等你们节目已经等到不想再等
了。她真的是叶小姐吗？
她是叶小姐吧。
哦，叶小姐。
因为她的账号是 YA 开头，啊。
OK, 叶，okay, 小姐。
所以叶小姐就是我们诚心跟你道歉。
对不起。
那我就看在这个礼拜聪聪发生了一个，其实公三小事今天出现了一个大事，因为聪聪发生了一个，因为我接下来要分享的东西我觉得真的算小。
真的吗？
对啊，比起你的你算大耶。
所以我要先讲，
你还是你要放在压轴？
我放在压轴好了。
哦，我觉得你放压轴，因为我接下来讲的都是一些小事，
真的很小。
嗯，
那我给你三十秒。来，第一则小事，三十秒。
等一下。OK, 我想要讲的事情，
你剩下二十秒，
因为我笑完五秒了，不要浪费听众的时间。我觉得就是我要分享的第一个小事，是我这一个礼拜也是往返高铁很频繁。
你是说你从你家到板桥高铁，然后回来这样子，往返台北高铁或是板桥高铁站这样子吗？
白痴，我是在高铁上就搭高铁，高雄、台北、台中这样跑很频繁。
嗯，
然后有时候在搭车的时候，你知道有时候一早搭车已经很累了，
嗯，
所以你就只是上高铁只想要安静静的在那边，可是就听到那种，我知道我这次最近搭高铁我听到一个很隐约的铃声，你真的是很想站起来找出那个声音的根源。我怀疑是我的隔了走到了旁边那位先生，他们两个都睡死了，
嗯哼，
然后听到一个的铃声，然后闷闷的，
嗯，
然后越听，你知道一开始听想说好吧，他可能是一个闹钟，他可能一下就结束了，
嗯哼，
就没有，欸，他就一直持续一直持续，然后他那两个人也没有要起来按，
嗯，
然后我就一直听，然后我又不敢靠近他们， 我其实有试图的站起来，然后用耳朵靠近他们的包包，
嗯哼，
可是你知道这个 行为已经看起来有点诡异了，
嗯哼，
连后面的人都在看我说他在干嘛，我就想说好吗，我应该可以忍耐这个声音，就那个声音真的忍到我无法忍，因为它是一种闷闷的，
嗯哼，
微微的无所不在的，好像缠你一辈子的那种，
嗯哼，
我最后就决定我要换位置，
哦，你是换位置，你没有把他叫醒。
哎，可是如果你说，我说好，我叫醒好了，先生，先生，嗯，你的那个闹钟是不是在响？
闹钟？哦哦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可是如果没有呢，就不是他们的呢？
哦，嗯，没有啊。
对啊，那我不是很尴尬？那我不是很尴尬？
会吗？
哎，我必须说你表演很好，哎，
是吗？
对啊，你表演老师是谁啊？
我表演曾慧成。
你刚刚的表演很像，哎，
真的？
对啊。给你100分，
谢谢。
对啊，你明年要不要演一下剧团戏？
嗯，我演国豪。
OK。所以那一天我就觉得非常生气，我就觉得我在公三小时我一定要讲这个，我一定要抱怨这个先生。
所以你还其实不知道那个声音的来源是哪里？
对，我一直知道到台中站他们下车之后，
那个声音还在，
没有，
结果它存在在你的脑海中，从头到尾都是误会。
这个蛮好笑的，
对啊，
这个蛮可怕的，
对啊，
这是不是有点像咒啊？因为咒是不是有一个
不一定啊，有可能像是多重宇宙啊，修炼
你
你可能
不要再修炼，
有另外一个、
哦、听到，
对啊，
或者是 Elsa， 就一直听
，OK，
Do you hear that？
哦，没有。所以就他们下车就好了。
对，所以我真的要呼吁大家，你要不就是那个铃声大声到你可以被叫醒，你要是那个铃声叫不醒你，请你就先关掉再好好睡。
嗯哼嗯哼，
对，你们要叫不叫你自己就醒不来，然后你一直把旁边的乘客干扰，真的想呼你一巴掌。
欸、但真的，你有没有日常生活中会有一些非常非常奇怪的时间点有人的闹钟响？
会，
好怪，为什么大家会这样设定闹钟、啊？
就比如说我们已经在剧团工作了，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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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他说现在是下午3点，
然后为什么你要设一个3点的闹钟？
对。
对啊，这是什么意思？
我看不懂哎、欸，
而且好像蛮常发生的耶。就大家你们在设定闹钟的时候，到底在想什么？怎么会觉得说，哎，好，3点要设一个闹钟？
对啊，
还是你们是想要凌晨3点起来，但不小心打成1500？
那不可能啊！那应该他应该如果是这样设错的话，他应该是 AM PM 搞错、
哦，
所以他可能傍晚6点的时候醒来，他可能想设早上6点
哦，
搞不好他们就是用那个12个小时制的，
结果不小心就弄错。
对啊，
因为真的还蛮怪的。
因为如果你只要会24小时制，基本上你不会设错。
对对对对
对, 對啊！所以大家学着点吧，看24小时制的时钟吧。
嗯，因为你刚刚这样子。所以你断定他们应该是想说，哦，我只要眯一下20分钟起来，可能要处理公事，但他们可能不小心就睡死了。
可是如果我觉得已经上高铁，他这个时间想，我在想说也有另外一个可能，因为像我们前一阵子拍戏的剧组就是发很早，比如说7、8点，
嗯哼，
然后10点的时候。书画间有人的闹钟响了、
哦、
是大哥的，
他平常可能是10点起床，
对，
但我今天要特别早起这样，
所以我就在想说那一位先生会不会今天有特别早起，因为他在一个上班时间开始响、
哦哦哦、就他本来平常应该是7点半要起床，可是那天他可能6点就要搭到高铁这样。
对啊，
好啦，那就是情有可原啊，
不怪他。可是要是是你，你会把他叫醒吗？
我可能会，如果我很确定是他的包包发出来的声音，
因为我一直听，然后听到他太闷了。
还是你要跟旁边的人确认，哎、欸，你们听到吗？有吗？他吧，对吧？那我就叫他。你就
为什么有这群人的节奏？
你就确认一下、
啊。你刚有木星，还有郑英生的节奏、欸，哎，对啊，有是吧？是吧？那大家都同意嘛？
同
意我叫，
我就叫喽。等一下如果不是的话你们都要扛责任，你就先讲好啊，不然你一直困扰自己，你还要搭到台中、欸、怎么样也是40分钟。
所以我觉得我做的选择是最对的，就是直接换位置。
那刚好你那班车有位置、欸、
哦，对
对啊，因为有可能会没有、欸、尤其是早上要去譬如说台南或者是新竹的那种车、
嗯、
会很难有位置，因为大家都坐满。好了，无所谓，反正就是你
呼吁大家，
你是温柔的人，你没有打扰他。
对，我自己离开。
嗯哼，
对，那我也呼吁大家，就是你上高铁前睡觉，要不就是真的设一个可以把你叫醒的闹钟，要不就把闹钟关掉，然后你睡过头过站。
OK OK，
对啊，这是一个比较体贴的做法。
对对对，没错。
嗯，好，第二个事件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同一天呢、欸？可是我不知道聪聪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就是你明明就算好。你有充裕的时间去到了一个城市，准备 不急不徐的完成今天的工作、
嗯、哼，
但你最后迟到的原因根本就不是因为你，
是因为什么呢？我们来先听听看你的解释啊。
你知道那一天我要去高雄实践大学演讲，
嗯，我不知道
内门内门就是比你知道、
啊、
你到你到高雄的时候你还要花大概40分钟才会到，
是，
所以我基本上就在多了一个小时在高雄，就是我有可以在高雄充裕的拿车跟买早餐的时间。
嗯哼，
殊不知我就是领了车之后就很悠悠的去一个我心里已经想好我要吃的早餐店的早餐。
嗯哼，
我一去到那门口我想说怎么可能你是早餐店然后你现在没开。
嗯哼，
那因为他有时候十一点，我上前两个礼拜去的时候，他十一点就关了。我想说，哇，你们很大牌耶，就是感觉十一点就可以收店。
嗯哼。
但是那天是七八点，我就觉得不可能，我就上网去查，发现说，哎，现在是营业时间呢、啊，他怎么会没开？
他搬家。
对，
是不是？你是要吃饭团吗？
那天不是，那天是一个手工汉堡肉蛋吐司、
哦。因为饭团也搬家。
哦，真的、哦？
对啊，本玩家，我上次找了一下，结果在原本的地址找不到，他在附近。
那如果因为但在附近还好，可是他就是突然多了一个十分钟的车程、
嗯、哦，那也太远了吧？
对啊，然后你就有一种觉得我都已经安排好我要吃到了，你就觉得好，这样算一算，我还有足够的时间可以花十分钟再去买它。
真的、哦，我会放弃耶，
我就去了。
哦，你真的蛮执着的。
对，我就去了之后，我就一看导航，哎，这样我刚好到实践大学的时候还是上课前五分钟，
嗯哼，
我觉得很刚好，
嗯。
甚至前十分钟都有可能、
嗯、
然后我就一直开到导航，就你知道有时候 Google 导航你会不会有这种经验，是想说白痴吗？ Google 导航明明就是这里更近、嗯、你怎么会带我走这个、
嗯、
所以你的大脑就是会直接告诉你说，那我们不要理 Google 导航，
所以你就不理他。
对，他就叫我要绕去另外一个上交流道的口。
哦，
结果我就照我的印象，
Google 骂你白痴吗？我就叫你走这里，你自己要绕，活该。
对，
你就塞住了吗？
因为高一那边，哎，高雄荣总那边有一个交流道是上国道一号跟国道三号的。
嗯哼，
前一阵子大改道之后，他就直接把上国道十号上国道十号，不是三，国道十号的那个路口封掉嘞。
哦，他封起来了。
对，只剩别的可以走，
所以你直接就往一个比较远的方向开，
我就变得走平面道路，在下一个十号才能上那个
口、
哦、然后我就整整迟到了大概五分钟。
哦，那还好啦，五分钟而已，
很气耶。
我以为你要说很多，你这个你只是掐的没有那么精准，只差了五分钟。
可是你提早整整一个小时，你原本就是可以很悠哉很悠闲。
可是也是因为你就是明明知道他搬家了，你还硬要去吃啊，是不是没办法辩解？
对
对啊，
这个情况你不会觉得我身体都设定好要吃，我今天就要吃到，不然我emoji会不好，
是会有一点点阿脏，没错，
对不对？
可是有可能，嗯，因为他是哦，因为他是搬家啦，因为有可能他就是没开，对吧？临时有事，
我觉得没开我可以接受，
搬家不行，
搬家不行啊，
就是你要改 Google 地址，
对啊，你把它弄清楚嘛。
OK， 那你后来怎么知道他搬去哪里？
因为我直接打电话说，你们今天有营业吗？他说，哦，我们已经搬两个月了。
哇，他搬两个月了，你还不知道？
对啊，你刚刚的那个 tempo 好像说相声
是吗？
对啊，你们等一下重新拉回去听，而且聪聪那个表演很像
在说相声，
很像说相声，就是一个抖包袱跟包包袱的那种的节奏跟那个表情。
OK，
刚刚好适合打你哦。
嗯，为什么、
啊、哎，不要再问这个问题。
大家你们听到了吗？
这个是他自己打的，
他又打我了。所以就是你刚刚想要做的事情就是抱怨，
对，
你搬家应该要讲，
对，
还是说
然后换改到那个也要讲
哦，
还是要跟谁讲？
对、啊，发讯息给功能安说，功能安您好，我们十号现在不能上哦，服务真好，而且是你今天刚好要去内门，如果你根本没有要去，他还发给你，还想说这话又干嘛？
哎、欸，我这样想一想，我觉得好像都同一天发生的事，那一天也太多事情可以讲公三小事了吧？
哦，真的、哦，
我在觉得那天高铁那个应该就是因为我是特别起了一个大早下高雄的，
嗯哼，
然后下高雄被闹钟吵完之后，又被那个高速公路的口跟早餐店搞了一轮，
嗯哼，
结果现在接下来下一个要发生的事也是同一天呢。
你说，
就是当天晚上呢，我就去高雄的实践大学的另外一个分部的夜间部去。一样就是讲课，
我回到市区了。
对对对，哎、
欸，爱河旁，爱河旁。
为什么你还在用相声的方式在该跟我进行、啊？
没有，我想说就 follow 你一整天的故事啊，我就用这个人设跟着你这样啊。现在他回到市区喽。
你要冯一刚哦。
好
，OK。然后我就因为那一个学校刚好是跟三姓家商，就是一个高中高职借那个、租借学校空间。
嗯哼，
也就是说他可能就会跟别的学生一起共用，那别的学校可能有他们那一间学校也本来也有夜间部嘛，
嗯，
所以就是可能高中的夜间部跟大学的夜间部就是到那边会上课，
嗯哼。
那我不知道聪聪你有没有就是去学校讲课的时候，就是突然到一半有人广播，
嗯，
或者是以前老师上课都上到一半就是、
哦、有是
就会有人广播，
对对对，
但基本上那个广播不太会 都是下课广播嘛、嗯、所以他搞不好他在广播是下课时间，可是因为我可能连两节课我在讲课、嗯、可是你知道那个广播的那个人节奏，有时候我自己在演地球音乐小王子，我已经习惯就是我演到一半的时候有广播进来、嗯、哼，我会当下做两个选择，一是我要跟他尬，二我会选择停下来
就等他，
然后有时候我会对话、uh-huh. 因为他可能会说教务处广播，教务处广播，然后我就会直接接说好你说、uh-huh. 就稍微幽默一下，而且
观众会觉得有趣，
对，观众就会笑，对。但是那一天是一个我跟他对话完之后，你会觉得哎，你知道他怎么广播吗？他听起来是这样， 你感觉一下你会觉得很奇怪，他说、oh. 哎，教务处广播，请那个还没有去外小区扫地的同学、哦、立刻去外小区、哦、收完小具之后回到教室。你有没有觉得根本没有广播完的感觉？
哦，你说他就讲完了？
没有，他就这样安静了，所以你就想说哎、欸，
他也没有卡掉的感觉，
因为通常会有一个再报告一次、uh-huh. 哦、请还没去外小区扫地的同学、嗯哦、或者是说还没去外小区扫地的同学、哦、请尽快去外小区，然后把小具收回教室，报告完毕、嗯、就他那天是这样，还没有去外小区的同学请赶快去外小区，扫地结束之后把扫具收回教室。
他讲完他想要说的话啦，
然后我想说哎、欸，我想说哎、欸，然后我就跟现场学生说不是通常会再报告一次吗？嗯哼，
嗯，那学生说什么？
就大家也就也不知道，就是一个问号。然后我想说、嗯、哦好啊，那我继续咯、嗯、然后我就讲个三四句之后，另外
太久了吧？
对，哎、欸，他一讲另外的时候，我说怎么会有这种广播？另外，哦，那个校车的同学赶校车，请记得要什么什么什么，在几点之前到校门口集合。
还是他跟你一样，然后他就是忘了他想要说什么，
他又没了，
然后他就这样子压着那个广播键，然后想说，我到底要讲什么？这样。
我觉得当下我的体感比较像是你很像拿着那个广播器，然后你想讲什么就讲什么、哦、就是你在那边讲 哦还有什么什么、哦、就你好像随时你想讲就讲，然后你不想讲你就安静、哦
哦、他把他当 podcast 在主持，
对，而且还没有剪接，所以你是说现场我在讲课有多难，而且他这个情况重复了三四次。
你说他中间隔很久然后又在讲话，
对，而且都讲新的讯息，
哦，是新的讯息，
很怪吧，
很特别啊。
我就直接跟学校说这个广播太奇怪了，没有人这样广播的啦、
啊、那如果你再说没有这样广播，然后那个人开门
是说
喜剧节奏，
我就是这样广播的、
啊、
我会说那你很厉害，可是你下次可以不要这样广播，
可是现在下课时间
你赢
老师现在下课时间我可以说吧，
可是你不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吧，
我不影响别人啊，下课时间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好，
对啊，
但是那真是我这辈子长这么大我第一次看到有人这样广播，
好特别，好特别，
对吧，要是是你你也会觉得莫名其妙，
我也会觉得很好笑，
就我到底该继续，
对啊，我现在要不要等你腾出时间等你，
对啊，那我就永远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讲完，因为你结束都没有报告完毕，
没错，
他最后结束他也没有报告完毕，
所以他就真的讲完了，
嗯，而且他没有一个是重复，
可是会有总会有那种开始跟关掉的那个
声响，
对吧，有吧，
好像，可是我那时候没有听到，那时候就直接说教务处广播，教务处广播，
是吗？他应该会有一个噔噔噔噔，或是有一个至少有一
个
开麦克风
的
声
音，
对对对啊，
我当下是没有什么注意。
哦，那应该就是你太震惊于他居然想讲什么就讲什么，
对，然后中间空拍、嗯、让我以为结束了、嗯、所以一没有报告完毕，二没有再重复一次，所以你就这两个你就更没有办法去
理解。那你记得是在哪一个点上吗？
什么点？
你是在演讲还是在演小王子？
我不是演小王子，
你在演讲，
我在演，
哦，那
还好，我在上课，所以就还就觉得很莫名其妙。嗯哼，好，再来就是呢，我前几天去看了四把椅子的一出戏，
冬眠，
春眠，哎，春眠，
你怎么会被我影响？
我刚才还不确定，我说春。春眠，
好，春眠，
春眠，好好看哦，
真的、哦，
他在讲阿兹海默症的故事，但主要不是讨论这个疾病啦、uh-huh. 是看到透过这个症状，然后我们看到一对情人的关系当中、发生的裂痕跟看到过去、uh-huh. 那我之所以觉得好看是第一个，我觉得王安琪就是其中一个演员，他有让我惊艳呢。
王安琪是你的 partner 吗、之前工作伙伴，
之前有一起工作过，然后在最早在我还在高雄我还没上来台北的时候，他比较算是我的老师，
哦，他是你的老师，
就是他有来高雄带因为有一个国外的大师班来， 那他们那时候导师制度，所以就找四个业界的演员，王安琪是其中一个导师，那我就被分配给王安琪当他的导圣。
嗯哼，
但主要的教学的老师还是一个国外的声音大师。
OK，
嗯，但这一次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王安琪一直都是在剧场界很厉害的一个演员嘛，
是。
然后这一次我觉得有厉害的地方是在于他前面开头讲了一句台词，然后我就立刻觉得哦，这角色有年纪哦，可是他不是演老给你看，
嗯，
他就利用他的语句的语气，让你知道说哦，他看起来他是应该是年长的女人，因为安琪他看起来其实不老，
嗯哼。
可是当他用了那个声音诠释的时候，因为一开始你还在建构这个整个舞台上的规则，
嗯，
他好像只有讲一句说，你连你明天自己要干什么都不知道，你还真的应该要好好想一下你的人生规划了，
嗯哼。
然后他的那个语气是，你会觉得哦，是一个成年是一个比较年迈的女性哦。
那他的这个东西有一直持续的建立到最后，还是他只有在那个当下让你觉得哎，好厉害哦？
到因为整个戏他后来有一些切换。所以我有点不准，因为他有衣服上的小小的改变
，OK，
那以及他的语速会不一样，因为他以前比较年轻，可能比较活跃，
是，
可是他后来生病之后，他就是会有另外一个状态。可是他那一句台词真的当下有一种觉得哦，就是因为如果我们通常演员演老，就很容易变成一种表象，
嗯哼，
哎呀，就是这种让声音沙哑，
对呀、啊，
然后缓慢的语气，
没错，
对。可是安琪的那一句台词有让我觉得哦，好厉害哦。就好像演小孩一样，很容易我们就会变成装可爱。
嗯哼嗯哼，
嗯，那该我就也在思考说，那该如何未来面对，比如说年纪比较轻的角色，我可以不要装可爱，可是我可以用比较接近我的声音，可是我可以让大家知道说，哦，他现在的年纪不是这个年纪。
哦，对你来说是个很大的挑战。
对啊，这也是一个学习耶。
没错。
对啊，然后再来就是竹定仪是另外一个演员竹哥、
嗯、
哇，他里面有一个角色我也觉得很厉害，
所以他有很多个角色。
因为竹哥他比较像是，因为四个演员子恒跟安琪是比较是贯穿从头到尾是他们是主要角色。
OK，
那其他王世伟跟竹定仪比较像是他们会变换很多角色去服务这整出戏。
嗯哼。
然后其中一个竹定仪扮演的一个角色，我就想说哇，因为之前有在安养中心就待过一阵子、
嗯、哼。
因为后来有个场景在安养中心，他就诠释了一个阿伯。 我完全看过这样子的人在日常生活当中、
哦、
所以我觉得当然那一刻竹哥一扮演的时候全场就大笑、
嗯、哼。
然后竹哥也说他很努力的希望大家不要因为他这样子表演而觉得
好笑，
对，因为他怕会破坏整个戏的节奏跟感受。但我觉得大家笑一开始的确有一种看到这个演员本身知道他做很多，也觉得他这样做很像、
嗯、哼，
所以大家笑了、
嗯、哼。
但后面大家在跟着一继续笑，其实比较像是我们是因为角色而笑，我会觉得这个北北很可爱、
okay、
所以他去演一个安养中心的北北，哇，演得好像哦。
所以是因为你看到真实的某些样貌在舞台上被呈现，所以你觉得很厉害。
嗯，然后以及导演手法也很厉害、嗯、因为剧场并不是电影，可是这次许哲斌导演他用了很多转换的手法直接切，你在当下看舞台的时候你真的有一直在看电影的感觉。
嗯哼，
因为电影可以直接剪我年轻我现在我过去，
嗯哼，
可是他在舞台上就直接切给你看。
哎，说到许哲斌啊，我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导演。
嗯，
如果大家还不够就是没有认识这个导演的话，他就是四把椅子的驻团的导演，然后他的作品非常非常的多，然后也跟刚刚公提到的那个剧作家简令，
嗯，
就是有很
密切
的
合作，
然后每一次他都能够带给观众很多不一样的
惊喜。
嗯，我觉得是，
我觉得很厉害耶。因为我觉得在学生时代的时候好像有几个团会是我们那时候心里面的一个指标，
嗯哼。
但是慢慢时代过去的时候，四把椅子我觉得已经在这个时代应该已经是这些还在学表演的学生们心里面另外一个新的指标。
真的耶，我其实一直都还蛮喜欢四把椅子的，从他们开始慢慢的在舞台上频繁的出现之后就越来越喜欢他们。
嗯，而且都现在在看，因为春眠好像是旧作，可是我这一次看我不会有一种觉得
旧感，
对，因为他的故事也就这么的简单。
嗯哼，
嗯， 所以我就觉得好好看，因为接下来还有几个场次，所以在台北的朋友，我这也鼓励大家可以去看春眠。
嗯，蛮想去的。
然后这个戏的女主角就是美心呢，她就是本身就是有一个失智症。
Uh-huh.
所以他就一直忘东西，
嗯，
他可能说15分钟前跟你说我要上楼拿个东西，然后就忘记下来了。
嗯，这不是你常常会发生的事吗？
就是我哎、欸，
那怎么办呢、啊？
我不知道哎、欸，我看得好害怕，因为最可怕的是我最后走出剧场，我就觉得太好看，太喜欢了，
嗯，
我就走去前台说，哎、欸，这里有剧本书哎、欸，
嗯，
然后封面好漂亮，有安琪的脸，有子恒的脸，
嗯哼。
我就想说，嗯，这本我没有。然后看《扶摇之剑》，我想说《扶摇之剑》我有了。
嗯哼。
然后有马蜜，好像马蜜我好像没有，但我下次再买马蜜好了。然后《春眠》，好，我要买。
嗯。
然后他就说，哦，《春眠》就是这一本，就是那个是我们新的书封，
嗯，特别的书封。
对，我就想说，好啊，好啊，我买。
买下去发现什么了？
买下去的时候，我在后来就去旁边吃麦当劳、
嗯，
然后吃麦当劳的时候就打开，然后因为那书封是原来是就像一般的书
衣就夹上去而已，
是书衣，所以我一拆开的时候发现，哎，书衣掀开的时候里面的这个书封呢，怎么这个视觉画面我觉得熟悉、哦？我觉得在家里整理家里的时候，它又躺在过我的客厅的桌上。
那当下有觉得不妙吗？
当下就是完全觉得不妙，觉得天哪，我不会有一本了吧？
嗯。
回到家我就立刻冲去客厅看，
他就在客厅。
我买了两本，
嗯，就当做下次送给学生的礼物。
我就觉得我很适合演女主角，
好适合，以后都不用排练直接演。
为什么你现在的节奏从相声变漫才啊？
是吗？
对啊，
我可能想要掌握一些不同的表演技巧、欸、用在这个 podcast 当中。
我觉得你很棒，
谢谢。
嗯，然后哦，那一天我跟一个朋友去那个水源剧场附近，就在等看戏的时候，我们在那个
Seven Eleven 嗯，
就是聊天，
嗯哼，
聊到一半的时候，你知道架上的面包啊
自己掉下来？
对，
真假的？我猜中了。 Oh my god，
他就一个这样子，没，我就还是问他说，等一下刚刚有人走过去吗？他说没有。
嗯，
然后那是一个肉松的面包，
地心引力啦，
他立刻掉下来的时候，你知道他，你知道一转过去那瞬间觉得他很可爱，很像是旁边的面包把他推下
去
了，推下去就一种说你走开啦。
嗯，
然后我就说天哪，这里有一个面包杀人事件耶、
啊、你讲就讲，不用动手动脚
我就推一下聪聪，刚刚让你体验一下面包的感觉。我又没有打那是你打的
你不要骗人好不好
那是你在那边乱打的。然后我就开始采访那个面包，我说你会痛吗、哦、那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他什么的？
有人回
没有啊？但瞬间会不会也其实这些面包们也像玩具总动员一样，
有可能想说哦，我现在不要动，
对，想说走开啊，走开，你去、啊、一摔，所有面包瞬间不敢动。
嗯，
我当下觉得很可爱，那些面包好可爱、哦、
他们都在发抖呢。
可是如果是一个 三更半夜的一个全联的超市，应该这样掉下来蛮可怕的。
会吗？
如果只剩你一个人，你是全联的员工，然后你今天要最后一个关卖场，
嗯，
然后那一群面包突然有一个面包倒下来掉下来，
嗯哼，
你会不会怕？
那从架子上掉下一个面包跟掉下一只蟑螂，那个比较恐怖？
蟑螂，
你看是不是？所以不恐怖。
哎、欸，说到蟑螂，我小事我可不可以再补充一个啊？
你说等一下最后吗？
好啊。
哎、欸，你已经讲完，
我已经讲完我今天要讲的了耶。
这些事都好小
啊，不就是公三小事吗？
好，
还是你要讲一个大事？
没有没有，你先讲完，你先补充啊。
我最近就是拍电影，
嗯，
然后我拍电影的女主角跟我合作的演员
是
千娜，
千娜，
对，李千娜，
查某囡仔，
新灰灰，
哎，对，
嘿，差不多，嘿，然后呢，就是千娜在拍片场就跟我闲聊的时候啊，
多闲，
嗯，很闲，
因为你们真等很久，对，
因为有一天我们真等很久，我们被扒了一大早去，就我们下午才拍到，
哇，好可怜哦。
对，我们两个就那天就分别，我们两个就是在那个化妆室这样睡了又醒，醒了又睡，然后最后我们在现场在聊天的时候，千娜竟然讲了一个，我想说天哪，这不是只有聪聪你们会平常问我的这种奇怪的问题吗？因为你们都知道我怕蟑螂，
嗯哼，
然后有一天你们就说，哎，那如果有一天有个角色要你吃蟑螂，你可不可以？
嗯，
然后我不是都说，我不行。
你真的不行哦？
因为片酬有2亿，
真的
两？哦，我不行，我不行，哦，天哪，我想到我不行，我现在不行，哦，好恶心哦。
那如果他只是骗你的呢？他不是真的蟑螂，
假蟑，长得像我可以接受，然后片酬要很高。 可是你知道吗？
谁理你、
啊？对啊，谁理你？你谁啊？
对啊，我干嘛不花这个钱去请一个国外的明星吃真的蟑螂？我要给你吃假的。
然后你知道，千娜竟然就说，还有一部片他吃蟑螂哎、欸，
真的、哦，
而且他生吃蟑螂，
是生的蟑螂，
是活的蟑螂，
不可能、啊。
然后我就说不可能，他就说你现在还找得到？你给我你看预告片，然后我就现场找预告片，我想说我一定要各位你们现在都可以去 Google 那部片，好惊悚哦！
叫做什么呢？
它是一个高雄电影节的片，你甚至只要我告诉你，现在直接 Google 打说李千娜吃蟑螂，
就会有，
就会有。它叫做爱，我看一下哦，我打一下，我找一下，嗯，爱在，因为末世界，哎，世界，爱在世界末日。爱在世界末日是2017有在台北电影节，千娜她演一个生化人、
嗯、
然后她是靠吃蟑螂生活、
嗯、哼
为生。
那为什么她一定要吃生的？
导演要求。
那她真的吃了？
她真的在你看那预告片点进去，前面第一幕就是千娜吃蟑螂，然后她还喂男主角吃。我的天哪，我那时候真的是吓坏欸。
那他有拿片酬2亿吗？
没有，但千娜就说他觉得很有挑战性，所以他接了。
哇，好酷哦！
对啊，因为这部也不是，你不是说也不是什么，也不是说就是在很大各大电影院上映。
对
对啊，我觉得哇，
所以他是活的吗？
他是活的，
那他需要碰到嘴巴，
他就咬进去啦。我说那好吃吗？他说很臭。
Oh my god，
可怕吧？
哦，好厉害哦！
你要不要看预告片？
我给千娜
一个掌声。但是他后来有说，是他就说，因为我后来看一些新闻报道，是他们买不到那个台湾的养殖的蟑螂。你要看是不是 ？Ew！ 你现在是不是因为用这个 WiFi 啊？可怕吧？
这是生的、哦，
这是啥、啊？这是生的、
啊，可是。这么 close， 为什么不就用假的就好了？
他们就是要真的吧？
哦，看到了，
有惊悚吗？
蛮恐怖的，因为他有看到那个尸体就是被
扯开
的那个过程，
然后他前面还在动，对不对？
对啊。
然后还有一幕是喂男主角吃，然后那蟑螂就在他手上动，然后就这样喂。
哦，他真的很喜欢挑战这种东西哦，
好惊人哦。
嗯，
所以我真的要给千娜一个掌声。
嗯，厉害。
对，千娜就是一个很棒的演员。
嗯哼，
但当然这次跟他合作也真的觉得千娜是一个很棒的演员。
嗯哼哼，
嗯，我觉得我敬佩，我很害怕。然后但是有说这个蟑螂呢，是因为他们当时买是买不到台湾养殖蟑螂，因为他要拿去做实验用的。
嗯，
所以他们就去跟对岸去买蟑螂。而那个蟑螂来的时候，我仔细看照片啊，就是那个蟑螂其实是蟑螂的品种，但它长得有一点点不太像我们平常看到的蟑螂。
嗯哼，
长得不一样，但一样是蟑螂。
那、你怎么敢看？
我就是一直用那个啊，用那个负片效果看。你知道负片效果看法吗？
哦，怎么看？就是用侧边看。
对，荧幕就是跟你成平行。
哦，
对，吓死我了。
没事啦，又不是你吃。
哦，对，好害怕。
对啊，比如没关系，没关系。
好，那今天的最后一个公三小事是一个大事。
小事啦，
大事
没怎么样啊，
有怎样啊？
好，就是我前两天，真的就是前两天，5月2号的时候呢，大家不是连假在休假吗？
嗯，
那我其实我们家很难得有机会可以全家人一起出去吃饭，
嗯，
就是大家都很忙，然后我爸也是排休的，其实我们并不好凑在一起，
嗯，
但为了这个吃饭，就是母亲节嘛，所以我们就很久之前就已经约了。那前一阵子其实还有说就是要不要就不要吃了，因为那个疫情的关系、可是最后我们还是觉得说，哎，那么就都约了我们就吃吧。然后当天还很特别哦，就是因为我爸他说他不熟台北市的路，
嗯，
所以他从林口开车下来接我们，我跟我阿嬷还有妹妹的时候，他就说那你开好了，我也想说，哦，那我就开啊，反正我们要去的地方我很熟悉。然后就在市民大道，
嗯，
一个再平常不过的一个的路口，这样。
那一天的平常不过路口，市民大道有时候在尖峰时段是
塞的
，快塞，
快塞。
那一天是很塞的吗？
完全不塞，
嗯，
它就是一个很普通的路口，这样，因为它就是其实它就是假日的台北嘛，其实没有到真的很塞车，
嗯。
然后 我就，而且我还当下呢，我还在跟我爸说，我说哎，这里会有一个照相机，等一下前面还有一个，那就在两个照相机中间有一个红绿灯，
嗯，
然后我一看到红绿灯我就踩刹车，我必须承认我比平常踩的急一点，
嗯，
因为我看到的时候就是快已经快要到停止线了，所以我刹下来的时候我其实在机车格突出去一点点，
嗯，
哦，我不是突出机车格，我在机车格里面，
嗯，你有一点进到机车格里，
对对对对对，嗯，但是这样子就大家应该还算蛮常发生的吧，
对，
就是因为毕竟红灯了黄灯了我也不会抢，
嗯，
这样，然后我就踩下来，然后踩下来之后我就转头跟我爸要讲话，我就说等一下前面还有一个照相机，我正要这么讲的时候，我就看到后面的，我的那个瞬间看到后照镜的后面那台车好像没有停下来的感觉，
那是一个慢格动作吗？
有一点点，可是速度真的很快，
嗯，
然后我就听到我妈说啊这样，然后就砰，
欸，你妈先说啊才砰，
嗯，
你妈的啊是哪来的啊？
不知道，我可能也是我记错，因为那个场面太混乱了，
因为照理来说应该是蹦同时 啊对啊
对，可是呢我就想说我妈是不是她刚好回头看到计程车还什么的，或者是那个时间是几乎同时发生，
嗯，
总之呢我就是被蹦这样，那我被蹦的时候我想说太衰了吧，就是因为我的想象是蹦就是撞到轻到屁股，就是也不会，因为我的体感并没有真的很严重的被往前推，
嗯，
因为通常那种很高速就车烂掉的我们应该会被往前推很多，但我的体感没有，所以我就下车看，那因为我在驾驶座，所以我下车看往后看的时候我傻眼，是因为后面那台计程车的车头就是
烂掉，真的耶，那个照片很惊悚耶，
那个车头就是直接烂掉，然后我们的车屁股其实没有怎么样，
嗯，
他就是感觉就是倾进去然后把我们往前推了一下这样子，嗯，那所以就是这样，结果呢我绕到另外一面，就我爸那一面就是更傻眼，因为我们的车子后方有一个机车其实倒在地上，然后我们就想说会不会是因为他撞我们然后影响到他跌倒，然后我妈说他去问那个机车骑士的时候，那个机车骑士就是有一点微晕，他没有大生气，他说我就是被那台车撞飞的啊，所以那台计程车呢就是在没有刹车的情况下先推挤到在我右后方的那个机车骑士，把他往前推出去之后撞我们的车，
哦，他先撞了一台车才撞到你的车，
对，
他并不是那个机车骑士夹在你们中间，
对对对，他其实也有微微的夹，就是如果他是直接在我正后方他应该会直接被夹进来，
嗯，
可是因为他
夹进来感觉会死人，
我觉得他会死，
对啊，因为那个他的那个计程车司机的那个车是烂掉的，
没错没错，就是那台那个机车其实应该会死或是受重伤，可是他刚好没有在这么中间，他停在我的右后方，所以他被计程车撞的时候他是往右前方飞出去一点点，然后他就倒在地上，
但他的车就烂掉，
烂掉啊，因为他就是被撞屁股，整个车就是等于说他跌倒在地上，然后他被他的机车压着，
哎，那个我看到那个车子照片下面有一个轮胎，那是谁的轮胎啊？
我们的备胎啦。
哦，掉下来。
对对对，
我以为是那个机车的轮胎。
不是，
他说那也太惨了吧，他感觉像解体。
他就是屁股烂掉，
嗯，
就是整个后半部烂掉这样，
嗯。
我其实想要分享这个故事，就是想要强调一个点，就是我觉得大家遇到这种事，难免会觉得自己很衰，
嗯，
可是我们好像真的可以多一点同理心，
嗯，
就他当然他犯了错。可是我们一定知道他不是故意要撞烂这台车跟撞烂他自己的车然后来亲我们屁股的，
嗯，
所以我自己在当下并没有很生气，我只是觉得好衰，
嗯，
然后我们当下其实有问他说你刚刚到底怎么了，你怎么会把车撞成这样，那他就说因为他就是一大早就起来开车6点多，然后他开到现在他有点累了，
嗯，
然后他又刚好那叫什么行车记录器就是有点遮住了他的视线，所以他没有意识到红灯，所以他就几乎没有刹车的直接在一个可能30-40的车速下直接往前撞，
天哪，
对，然后所以我们理解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就问他说那你有保险吗，你要不要叫保险公司，他就说他没有保险，
哇，
他 在开计程车他没有保险哦。那我们就说为什么你没有保险，他就说因为前两年疫情的关系，然后、
哦、没有工作，
他其实也没有办法一直开车，他说他的小朋友才好像三四年级这样、
哦、他几岁啊，
看起来可能四十上下吧、嗯、可能就是三九四十左右，他就说因为他就是也没有就是没有稳定的工作，所以他当时候就觉得说那他先不要保这个保险好了、嗯、
花钱，
对对对，然后他也说啊，他说好不容易他才把，因为我们在等警察处理的过程中他会分享他的事情嘛，那他就会说他也就是他也才好不容易刚把这个这台车子的贷款缴完，然后他的车子就
烂了，
直接撞烂，然后我们把车子往前开之后发现，哎，其实我们的车子的车损没有真的那么严重，其实我们就是保险杆 掉下来，然后我们保险杆内的那个横梁断掉，跟他把我们的备胎架整个撞歪，然后后门坏掉，讲很多，
对啊，刚刚不是说没怎样
其实就这些东西，其实就是他撞上来一定会有这些问题啦。那说实在话，我们的车子啊、因为他那个当下他就说，那不然你要不要开去我熟识的，就他那个司机熟识的保养厂来处理，他说这样子他可能会比较好付钱啊什么的。那我们那个时候虽然会有点不方便，可是我们还是答应他了，因为如果我今天真的要送原厂什么的，其实对他来说他的负担会很重、嗯、然后他自己的车子也要处理，然后
还有机车，
机车哇，所以那个当下其实我就会觉得啊算了，就是因为我之前也发生过一样的事情，我也是有亲到人家屁股，那我也是遇到一个非常好的司机，他当下也没有生气，他就是陪我处理所有的事情、嗯、然后他就是也帮我送了比较便宜的保养厂、嗯、然后我用比较就我大概花一万多块就解决了这件事情，那我就觉得我遇到这样的事情我好像也不用对他生气，或是说我一定要怎么样复原到什么，毕竟也是老车，嗯，对。那个当下就是警察来处理的时候，警察有说他说既然没有什么责任问题，那他也答应要这样处理，那我知道你们这边了，可是那个机车骑士他也必须要同意你们可以私下处理，你们才能真的私下处理、嗯、不然我就要去做笔录了这样。所以我们后来就一起又都到了，就是那个机车骑士他先被送医了，然后我们一起到那个医院，
我们要取得他的同意，
对对对、嗯、我们才能真的都 撤退这样。然后那个机车骑士后来等了他一下，他出来，他大概也是一个我觉得他年纪甚至比我小，可能二十几快三十的这种
年纪，
对对对，然后是一个运动型的男生，他完全没有生气的感觉，他就是说，他说没关系，他说反正难免嘛这种事情，那只是说你可不可以开车小心一点，他说这样真的很危险，他说我今天刚好是在你的右前方，如果我今天是在你们中间，我就会更惨、嗯、然后他就说所以你开车注意一点好不好，
还用这个口气，
对，他就这样讲，然后他就说他知道他很抱歉什么的这样，结果他就说好啦，那就是这样没事，那我的摩托车你可能要帮我处理，就是他坏掉你要帮我修，那我的受伤就这样子吧。
哦，他医药费就是他自理？
没有，他就还是要那个
医药费，
还是要医药费，可是他就说那就这样子吧。
他的伤势如何？
他就像一般的累残、
哦、破皮这样，
对，他就是被撞到地上这样子、啊、所以他也没有真的飞起来，他就可能一撞他就直接往地上累下去了。然后我就觉得说哇，这个司机其实比我们更惨，因为他们还受伤、嗯、那他用这样的方式对待这个肇事的驾驶，就是其实好像真的大家都要温柔一点，就是
你说这个年轻人更惨，
对啊，
所以你都看到他这样子对待他，不是用一种咄咄逼人，
对对对，就说你现在就是要陪我什么、嗯、我现在不能工作什么，就没有
欸、其实真的身边有一些朋友是遇到这种、欸、就是说哦，我现在职业上然后我不能去上班了，所以你要怎么样怎么样，
对啊，
就开始用其他东西要绕，想要得到更多，
就是狮子大开口，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说、欸、其实大家真的遇到这种事情好像他们也很辛苦、嗯、尤其他这样讲，他就说他从那个本来他住在三重，然后他最近刚搬到桃园，因为桃园房价比较便宜，嗯，然后小朋友好不容易三四年级了，他不用再仔细的照顾那些小朋友了，他们自己可以去上学什么什么的这样，然后就会觉得啊，对啊，大家就是甘苦郎，嗯，所以 遇到这种事情谁都不愿意，那我们虽然很衰，但是多一点同理心，多一点温柔，好像大家都可以过得好一些。
嗯，但如果你下个月你在那个仁爱路上的地堡看到说，哎，那个司机他车今天停这边了，然后一下车转身立刻开一台特斯拉这样，
我就会要求赔偿了。我说我麻烦后面那个帮我现在换好的妈帮我拆掉，我要进原厂，麻烦了，谢谢你。因为就真的我觉得那个当下我后来有确认我们家的人，就是我们家的人、
都没事，
都没事，只是大家都有点小惊吓。
嗯，
毕竟他那个蹦
很大声、
还是蛮大声的、对，然后我想讲好像就是这样。
你是一个温柔的人呢、
我觉得遇到这种事情，因为我真的也是今年才发生这件事，就是撞到别人的屁股嘛。
嗯，
我是一月的时候发生的，所以我就觉得说哇，当你今天真的遇到这种事，然后是你的错的时候，你自己也会很慌张。
嗯，
因为他的态度并不是下来，然后很嚣张，就说哦，我撞到了，不然怎么样？他马上就是直接就说，我可以帮你们处理这样。
嗯，
然后他自己又是车子烂最惨的人。
嗯，
那我们就协助他，
就得理要饶人。
对啊，让他可以好好的处理这样。
嗯，
我只是觉得我昨天就是很浪费时间
啊。昨天？
对啊，我昨天因为我昨天还要开车去修理嘛。
嗯，
啊，他指定的地方在芦洲。
哇，
所以我开去芦洲之后我就没交通工具啊。
嗯，
我就要想办法从芦洲回到
家或剧团。
对啊，我的工作的地方。
嗯，
然后我还要再回到林口家去骑我的摩托车。
那你真的是很善良耶。
嗯，
你很棒。
最惨的就是我们当天的那个母亲节餐。
然后呢，
就是我们本来约11:30啊，我大概11:00左右在那个地方发生事故，
所以2:00才知道。
对啊，
真的、
真的、
是哪一间是我吃过的吗？
上善豆家，
我
知道吗？
不知道，
是一间很好吃的素食哦，你应该会喜欢。
好啊，那我们下次去。
嗯，
好啊，都故事听到这边了，所以这个礼拜大家都知道那个冲冲的需要啦，就是抖内的部分，就是麻烦大家。
是我吗？
对啊。
不是那个计程车司机吗？我们帮那计程车司机募款
好了，如果进来的话那就
放到我们自己口袋。
没有啦。好，哎、不如他帮我们这样子，如果大家愿意帮忙的话，就是这个礼拜只要募资进来的人就是直接贴补，你就跟那个司机说哦，我们的节目上有听众就是资助你。
真的假的？
所以你就少，如果有的话、
你人好好哦。
如果今这个礼拜真的有人募资进来的话，我们就做这件事啊。
好啊，
就等于帮那个司机一把嘛。
啊、
但搞不好也没有啦，就是有的话我们就直接做这件事。
真的，因为他就是这样讲，因为哎，反正他就是在等待的这个过程中就会说他的处境他的状况。然后我好像能理解他，他应该就是蛮干扣的人。然后他、我觉得他的读书程度应该也不太高。
嗯，
对，因为他蛮多字不会写的。
嗯，我觉得都是辛苦钱，以及开计程车，比如说我前一阵子，我这前两天上个礼拜吧，有几天都是很极致那种，5:00要起床，然后我6:00要到高铁，
嗯哼，
所以那种5:40你要搭计程车跟 Uber 其实很难。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住在某个城市？你为什么要一直来回啊？
可是不行啊，因为就是工作需求，我一定得要赶第一班高铁的那种。嗯、然后那一天我就前一天我就预约了一个5:40的计程车司机。
嗯，
你看啊，5:40，因为通常预约那种呼叫小黄，他们都要更早到、
嗯，
比如说他应该要更早起来，你也不知道他住哪里。
嗯，
就我每次预约这种计程车，他都会，我可能他40分，他30分就到了，很多次都是这样。嗯、我想说哇，你跟着我一起那么早起，然后你因为我这样。
嗯、
然后那天我自己就算好，其实他才100多块，我自己 一上车我就先算准备好200。
嗯哼，
然后我就给他，我就下车了。就是我就觉得说，你今天那么早起来，然后也是因为我，很多时候一些零头，我觉得大家应该很多人都这种习惯了。大哥就说我找你，他说没关系没关系，大家都辛苦。
对啊，你看像这种，我们就会想要主动给。
嗯，
所以有一些
在那边凹人的，
对啊，你不要绕路好不好？
对啊，搞什么啊？
你们为了那5块。
对呀、5块呢，丢了整个计程车司机的名声。
对啊，不要这样子。
好了，那这个礼拜的工三小事就是我跟冲冲又来分享我们这个礼拜当中发生的事情。那如果大家对于刚刚冲冲分享的故事有感的话，也欢迎就是募资到我们的平台里面。这礼拜收到的募资我们都会转交给那个司机，应该就是直接让司机就是付你的钱的时候我们就让他知道了。
好啊，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咯，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帮我们分享给我们五星好评，那我们就下次再见，我是公，
我是冲冲，
拜拜
拜拜。
你干嘛？
没有啊，我在想 ending 啊，
我们公三小时没有 ending，
没有 ending 哦。好啊。
你失智了、
哦、我不知道啊，
公三小时从来没有 ending，
真的、
哦、对，拜拜，
所以他就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
欸、还是这个礼拜，还是这个礼拜的声音乐就让你呼完，
好吗？
结尾就是这样。拜拜。